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6月30号乘坐高铁抵达香港，出席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的25周年庆典，即新任特首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就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7月1号是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25周年，北京未能兑现中英联合声明中作出的承诺。那么，中共是否信守了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独立时评人桑普律师，讨论相关议题。
桑普律师，今天7月1号星期五，在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25周年之际，习近平30号下午在香港会见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称林郑月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推动香港局势实现了由乱到治重大转折。你怎么看中央政府坚持的所谓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与97主权移交时北京的一国两制的承诺？你的看法？
当年在中英联合声明跟97那个主权移交的时候，那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嘛，那港人治港变成了爱国者治港，那这个基本上是玩文字游戏，是一个偷龙转凤，是一个把一个民主的承诺公然抛弃，由党制代替的民主。那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看法。所谓的高度自治形成形同泡影，你看到所谓的所谓完善后的选举制度，基本上是不给高度的自治。那不只是国防外交领域之外的领域，它是完全亲门踏户，而且对于所有行使公民权利的都不准。就连在6月30号、7月1号，有人想去示威，有人想去公布民调结果都不准。那你这个是哪门子的自由呢？写在中英联合声明里面的表见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现在一于湖底呢？那我们看到是不可思议，就算连现在香港的部分的媒体，包括《明报》跟香港零一，想采访那个习近平都不可能，完全是安排他自己的媒体。所以你看到从港人治港啊，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看到是变成爱国者治港，其实爱党者治港，然后就是完全全面管制权。那之后就是不到五十年的一半就完全变了。自从2020年立了港版国安法，还有雷厉风行的去那个打压这个各项的媒体，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那多家电视台也经历高层换血跟节目审查，民主派的骨干都很多被因为那个初选的罪名被逮捕。那你看到媒体大亨那个黎智英先生，还有一些民主派的重要人士黄之锋跟那个戴耀廷都不见了，而且据那个统计到现在接近200人按照国安法被捕，而且还有被起诉的超过120人，还有5家公司。那这一些不只是那个国安法，还有很多是刑事罪行条例其他的打压方式还没有算在里面，所以现在是香港是风声鹤唳，而且看到立法会的民主派完全消失，公民团体、教协、民政、职工盟一个一个解散，支联会也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亲民常委也是按照国安法的控罪被控罪，那支联会也解散，注册被注销。那整个情况都是跟原先那个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时候所谓的港人治港的承诺完全不同。所以我想那个英国也是看到这一点，那中国现在是声称中英联合声明只是一个历史文件，那他现在要用一个他就是曲解的一个方式去了解那个基本法，可见由始到终一国两制都是一个谎言，所有的政治的自由都是一个谎言。那香港都看破了，没有民主保障不了自由，也没有主权也保障不了民主。
那么有报道称呢，此次习近平出席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25周年庆典及新任特首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就职，彰显其恢复中国作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地位具有巨大的象征性意义。那么距离中共二十大还有几个月的时间，预计习近平呢将连任第三任的这个党总书记。那么习近平可以通过宣布中国在香港 中国在加强对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统治方面取得的胜利，来为自己的这个权力锦上添花。你的看法？
这个他是要抱着最后一根稻草来去那个做一个公开的文宣。大家看到在2022年的时候，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也是非常的出现溃烂非常严重的情况。一方面经济各方面没有起色啊，那所谓的清零的政策也导致说整个经济瘫痪。美中贸易战从2018年开打以来到现在，引起全世界各国对于这个习近平政权的一个反弹，各国的负面的评价也飙升到历史的新高，不只是美国，甚至是民间的各个国家，包括加拿大、澳洲、英国、日本、韩国，还有那个欧洲各国，对于中国的负面评价达到了历史新高。在这个时候，习近平要回心一看，什么事情可以拿出来可以炫耀可以巩固自己权力的，尤其在二十大之前，虽然到时至今日他也是大权在握，但是在二十大召开之前有什么地方可以拿来去说自己是一个成就，就是香港。他认为说2020年的国安法还有那个全面管制权，所谓的止暴制乱，这个地方是他的政绩。他可以感觉到香港，因为他把香港视为中国的不可分割一部分，所以他不认为是出国，但是很多媒体就是很关注这个事情，全世界也关注他的动态。那在这个时候他来显出这个地方，他也冒着几个风险。第一个，他可能有病，因为有很多的传言说他桌上摆两杯的物体，有一杯是药，他冒着可能有病的情况，而且他也怕染疫，因为昨天那香港的那个确诊人数也超过2000，而且有部分的官员也染疫，那他也是冒着这个风险，而且同时他冒着两大重要风险，一个是有可能被离开北京的时候被政变掉的可能，就好像戈巴契夫在1991年的819事件一样，另外一个是被暗杀，暗杀的人有可能是他政敌反习的力量，在香港去导演一出戏。所以他每一天呢都要赶快回去深圳，不敢在香港久留哈。那所以在这一个大背景之下，他显示出他还是非常的勇敢去面对，因为他要捡这个果实。他认为说香港这个主权移交25周年是50年不变的一半，他认为这个是再创高峰的一个地方，而且要在7月1号发表一个讲话，说要个新征程的开始。他认为香港现在的情况就是一国两制还能保存，所以今天讲的话里面也说什么浴火重生蓬勃生机，是用这个谎言来蒙骗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他在撒谎，那大家也在看他怎么去导演这一出戏。但是可以肯定的，在中共的党内对香港的操控是写在墙上的，也是他唯一可以显示出自己掌握枪杆子跟刀把子实力的一个重点，也是他在升任王晓红成为那个公安部部长之后另外一个重要的点，他要彰显说他对于军权的掌控是没有那个懈怠。所以这一次你看到这么多的港警，也在为他服务，你也看到他对于党机器的掌控能力还在，来对于反习的若干势力那亮出一个警讯，那这个也是为他三连任铺平的道路，这个就是他的目的。
那么为期2天的这个行程呢，是习近平近2年半来呢首次离开中国大陆，他的到来正值北京对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2年后。过去呢香港七一主权移交周年活动呢都伴随有这个抗议活动，今年呢是大不相同，连许多媒体记者也被限制采访。那么如今多位民主派人士遭逮捕，甚至已经被关在监狱服刑，而更多的民主派或异议人士呢或者晋升或者流亡他乡。习近平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一定能再谱新篇章，香港一定能够再创新辉煌，你的看法？
当然这个是他想再创中共专政跟全面管制香港的新辉煌，但却是踩在香港人 的自由跟香港的自治的胁迫上，那大家看得到，中共是鄙视跟蔑视哈香港人所拥有的天赋的人权，包括我们的表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有集会自由、示威自由。他可以通知陈宝莹、社民联等人说，当天不要示威。他可以通知香港民研说，你香港民意调查研究机构说，你不要公布任何的那个民意调查，直到七月一号之后。也可以说，他也通知若干的记者不要来采访。这是完全对于香港的那个民权的一个丧失，更不用说我刚刚说的很多的例子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习近平所谓的再创新辉煌、谱写新篇章，我觉得是非常的讽刺，就犹如欧威尔的那个1984跟《动物农庄》所说到那个情况，就是谎言即真理，战争即和平。那他昨天哈六月三十号那个抵港后的谈话里面，他说香港经受一次次严峻的考验，其实不是香港经受的考验，是中国共产党政权所经受的考验。他说战胜一个个风险挑战，是我们香港人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挺身而出，来希望拥有真正的普选、民主跟自由，但却被中共呢视为说一个个风险挑战而被战胜掉。所以他讲的浴火重生，香港只有火灾，只有怒火，但却没有重生。那现在的蓬勃生机是共产党的专政的蓬勃生机，他把中共的胜利视为香港的胜利，然后说一国两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这个地方根本是一种谎言。把谎言说成是真理一样，那还说一国两制是一个好制度，摆明把一国两制都摧毁掉，把一个假面的一个制度都摧毁掉，现在只是露出了青面獠牙。甚至有些人说2047年的时候一国两制也可以不用变，但是问题是2020年自从立了港版国安法之后，港版国安法就优先于香港基本法适用，在这个情况下还有国安法指定法官，还有送终的规定写在国安法上面，可以看到这个香港已经今非昔比。香港不只是黄金时代过去，是一个自由的时代也过去。那为的是习近平彰显的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要做出更新更伟大的贡献。但是问题，时至今日，这种话只是中共拿来去说的一个谈资而已。那最后，香港还是变成一个被中国宰制的一个城市，每一个市民、每一个香港人都躺平啊，都不说话，甚至说都是在尽力在好维持自己生计的情况下，好好的啊躺平式的生活，苦的是下一代的香港人。那我相信离散的香港人，还是在香港的香港人，都勿忘初衷。我们都会坚持到底，等待时机才能够徐图后继。
好的，那么展望香港未来25年，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展望香港未来25年哈，我认为说可以看到只会情况短期内越来越糟。那如果中共不倒台，香港是不会好转的。任何的努力想要恢复所谓真正的一国两制都不会得到正面的成果，因为祈求怜悯是不会得到暴政的垂青跟那个让步的。在国际局势瞬息变幻的现在啊，那所有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尤其自由民主世界现在加强对于中国跟俄罗斯的围堵，而且自由跟专制政权的价值外交正在展开，无论是谁当总统，美国还是坚持这一方面的一些想法。那希望用价值，用自由民主的价值，能够巩固我们这个以实力换取和平的一个重点。所以我相信，只要这个努力继续，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会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僵化，被围堵，甚至会有变数的产生。未来的日子会怎么变化我真的不知道，我也给不出一个确定的日期，但是25年讲得太长了，甚至连5年我也讲不出来。但可以想见，我对长期、中期、长期还是倾向乐观的。 只是短期内我们承受非常大的一个逆风，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那我希望香港能够撑过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把价值还有信念还有对真善美的价值观藏在心里，而且要在生活上面点滴去撑大追求，不要让它回缩，共勉之。
好的，谢谢你，桑普律师。
好，谢谢。
以上是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独立时评人桑普律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